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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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用诗篇呢119篇的33到40节这一段和各位一起来认识神话语的重要。当然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会愿意读神的话，也爱读神的话，没有一个人是爱神而不愿意读神的话。但是读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就是持之以恒，不能够这个5分钟热度啊，头两天读了好多，第三天呢读少一点，第四天就给自己放了一个假，之后呢慢慢的变成又不读圣经了。其实我们读神的话可以从最短的时间开始，譬如每天读10分钟、15分钟，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像诗篇119篇36到37节的诗人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像诗人一样，要在神的道中来生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每天读圣经是一件最基本的事。当然我在这里依然鼓励大家有自己的一本圣经。今天在咱们中国呢，有圣经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费用也不高。您知不知道咱们中国是这个世界啊印圣经的大国，我们出版的有90种不同的版本，世界各地的语言都有，而且还印盲人圣经，每一年印的圣经是1800万本。因此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有自己的圣经啊，我们每天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怀里，圣灵呢也会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那么神的话语就会从我们的理智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再进一步的就深入到我们的言语行动之中。这样神的话不单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它更是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像诗人在诗篇119篇的33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听众朋友，圣经的作者是神，他时时刻刻的与读他圣经的人同在。圣经的来源我们知道当然是出于神，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两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字义是吹气，也就是说圣经里的每一个字句都是神的灵所吹过的，意思是圣经上的话乃是神的话，就如同神亲自的用听得到的话语说出来一样。所以圣经呢是神将他的生命素质和他自己的旨意吹气在写圣经的人身上，使他们写出神的话来。所以彼得后书，使徒彼得在1章21节说：“圣经并不是出于人的思想和观念，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呢，真是一本奇妙又超绝的书，不只是圣经本身呢，证明它是出自于神的话，而且呢，每一个体验，每一次的经历，经历过圣经中话语的基督徒都能够见证圣经是神的话。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借着诗篇119篇的33到40节， 我们一起来学习神话语的重要。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读经都要持之以恒，因为只有持之以恒才有功效。好，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19篇的33到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持之以恒地认识神的话。圣经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诗篇119篇是我们读圣经的人都非常非常喜爱的一篇诗。虽然这篇诗很长，但是它里面有许多的金句。譬如说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33到40节，写诗的人在这一段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眼睛要看什么。这位诗人说，我们要看的不是虚假，乃是要看我们如何的生活在神的话语中。因此他要明白，他要查看神的话语。写诗的诗人，他向神有一颗开广的心，他向神的真理将自己的心打开来，他愿意接受神的话。一个开广的心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开广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开广的心是说，神啊，你是主，那我是仆人，你是主，我要遵行你的命令。因而这一个渴慕真理的心就要看见神的荣耀，也可以说他的心里就要被神的荣耀所充满。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心是一个快乐的心，因为这一颗心里充满着神自己。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神，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视野开阔，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看见从前没有看见的，听见从前不曾听见的。神要宽广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颗开阔的心。只要我们将神的话当作是珍宝，神要借着他的话来照亮我们。这个照亮非常重要，没有照亮就活在黑暗里。照亮了我们就看见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如果我们用了许多的时间不是来追求神，那么我们就是追求自己，追求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所认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不认同的事，但是因为我们久了，我们就麻木了，我们也会受到它的感染。就像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世界是属于仇敌的， 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都是浅薄的事，是虚假的，严格说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网络的消息，说到有许多的年轻女孩啊，在学校里老师就问他们说，你将来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以前几十年前呢，都是要做科学家啊，做老师啊，做发明家啊，现在不同了。这一些个读初中的女孩男孩呢，他们的心愿就是当明星，因为名利双收啊。我也听过一些年轻人说，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喜欢的。我说那你喜欢做什么呢？他说出他的职业，他的理想，会叫人吓一跳。我说你的数理很好，为什么不想一想你可能会做一个科学家，造福人群，或者是做一位医生，或者心理学家。我还没有说完，他就立刻的打断我的话说，哎，这些我不要做，因为非常辛苦，而且赚的钱也不多。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所重视的只是名利，可见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存到永远并且不虚假的事。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今天名利双收的人，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直到永远，而且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克服别人的虚假，也会克服自己的虚假。只要我们的眼睛转向圣经，我们就能在真理和价值观上有正确的长进。每天不需要多，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拿起圣经来，借着神的话与神亲近。我相信任何的东西没有比认识神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爱我们的神，他的话会左右我们的道德标准、伦理标准，而且神的话会直接的影响我们对于痛苦还有艰难的反应。多亲近神，就有神的性情，也就是我们常说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神会决定我们对于今世的名利、财势、享乐等等事物的反应。因为有了神的话，当我们遇到诱惑的时候，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因为有神的话，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我们的敌人。因为有神的话，神会美化我们的生活，因而有真实的敬虔。在敬拜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来赞美他。是我们的神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呢？而且神的话会叫我们的良心呢是越来越敏锐，并且神会赐给我们服从的意愿。就像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脚前的灯是我们每一步所需要的光，路上的光是使我们看见整条的路，因而晓得人生整体的意义，晓得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明白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知道神全部的旨意。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最后的归宿是什么。我们单单知道神的计划还不够好，我们更需要神的话天天的引导，引导我们今天该做的事。神的话也会引导我们今天当讲的话。如果我们的心里塞满的都是神的话，那么我们每一刻应当有的态度，一步一步向前走的路，无论是近处的是远处的，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今生的路我们清楚吗？严格说来，我们有点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前面的路是如何，他会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环境。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环境会改变成什么样。我们需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凭着信心就往前走，我们的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需要神 一步一步的引领，但是重点是我们对于圣经的基本的教义是需要弄清楚的。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可以时刻的引导我们前面的每一步。就像主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预先的忧虑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圣灵到时候呢就会将我们该说的话指教我们。那么这个该说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神的话。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个极富挑战的棘手的问题，我们不要急着回话，我们只要等一等，我们的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话。如果我们急着说话，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的话，于事无补。如果我们等一等，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话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或者是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神要我们走的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所以我们需要每天呢读主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亮光，是智慧。就算我们在愁苦当中，神的话也会使我们坚立，使我们有聪明智慧。当世界把非义之财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的神圣灵早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防御的工作，就好像打了预防针一样的，不受到他的影响。因而我们成了比仇敌更有智慧的人。有许多人希望自己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结果呢却是常常上仇敌的当，因为对于神的话没有兴趣。智慧从哪儿来呢？亲近神、爱神仅仅是一个心愿而已，而没有实际的行动，能力又从哪儿来呢？弟兄姐妹，能力从神而来。我们只要借着神的话认识这位说话的神，那么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神会给我们希望，并且神会帮助我们认清啊，什么是应该拒绝的，什么是应该尊敬的。我们的神是我们今生所有事物所寄托的基础啊！我们的神借着他的话已经给予我们关于他自己一般性的启示。正如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罗马书也是不止一次的指出，神已经借着他的创造告诉我们他是谁。对于真神的存在，人是无可推诿的。当然在历史上，在圣经当中，神也有特别的启示。我们的神就借着这两方面的启示启示他自己，要我们认识他，并且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志要像他。那么像他什么呢？我们看从圣经里知道我们神他性格的特质。第一是慈爱，是公平，还有公义。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圣洁。非圣洁我们无法见到我们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借着读经，借着认识他而越来越像他，像神那样的圣洁良善，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的坚强。对着世界的建议，哪怕是看起来很好心的建议，也拒绝，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此我们对神就更有信心，让我们的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今生的日子就不需要在惊惶当中生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平平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这一生。神要我们看重他的道路。什么是道路？道路就是原则，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细节。这两样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就把原则、把细节都给了我们。因为神知道，神看见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的处境是太复杂了，因此神就赐给我们原则和细节来帮助我们。就算我们再笨，我们的神说他的法度可以使愚人有智慧。 怎么会成为有智慧呢？因为神的话是确定的，是清晰的，也是不改变的。就算我们有一些神的话不是很明白，它的原则、它的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只要照着做就不会错。这是由盛小梅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诗歌，歌名叫做《谁能像你》。在旧约有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弥迦。弥迦，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有谁像我们的神呢？弟兄姐妹，我们若是也想要知道有谁像我们的神呢，我们以我们的神为傲，我们也要爱他，更懂得如何来倚靠他，而在天天的生活上不害怕，就要多读圣经哦。我的意思是每天都要读哦，不间断的，每天都要亲近他，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 是我们的镜子，他会告诉我们真实的我们，他会引导我们走生命之道。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有两位修女要再运一批圣经下山，特别向邻居租借了一头驴子。可是这头驴子啊，必须要向他叫一声粗话，他才肯走。这两位修女啊，伤透了脑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他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这第一位，他把一句难听的粗话先说了前半节，这第二位呢，就赶快说出了粗话的后半段。他们心里想，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说出粗话的全部，又能够使驴子听话走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也常在钻信仰的漏洞吗？特别是在激烈的生意竞争当中，基督徒好像总是居于弱势，因而落在试探的引诱中。当我们在面对似是而非的情况时，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去面对。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基督徒的公司领导人以耶稣的管家自居，也致力于按着圣经价值观来管理公司。当员工感到被照顾、尊重，便会有更好的表现，而公平地对待合作公司，也在彼此间建立了更坚固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兴起更多专一爱你且有智慧的基督徒，提升他们成为公司的管理人。愿他们依靠你来照管公司员工，建立满有圣经价值观的制度与文化，使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乐意将生命交托于你，过着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保守这些基督徒老板的公司，祝福他们在生意往来上凡事顺利，多有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凡是遵行他旨意的人，无论是做生意也好，在任何一个行业，神都要祝福他们。我认识一些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他们没有因为生意而耽误读经祷告，也不去不对的场合，神就祝福他们，正如神祝福我们一样。好，听众朋友，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住。